安歇水边，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比喻祷告？他们说呢，祷告像呼吸。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恰当的。呼吸是代表一个人是活着的，它是一种生命的气息，而且人要活下来，非要呼吸不可。当个婴儿被生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呼吸，而且呼吸是一个人的自然的求生的反应。只要这个人是活着，他自然会去做。祷告比喻成呼吸，是因为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向着神去倾诉，而把神的吸进去到我们里面来。如果说我们把祷告比喻成呼吸的话，那就代表说祷告对于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生活是太重要了。也可以说祷告必须要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层面里面来运作。怪不得保罗劝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他说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而且要我们常常祷告。所以祷告成为一种我们生活的自然习惯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他总是很自然的就要去跟神祷告。他在传道之前，拣选门徒之前，他就去祷告。所以他能够面对试探，能够胜过试探，他能够定下心意来选他要的门徒。当他服侍疲累的时候，他退下去祷告，他需要从神那里得着从神来的能力，他需要在灵里面有一些呼吸，有一些休息。我们常常看到他退到旷野去，他单独一个人去祷告，以至于学生常常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榜样，就问他说，老师，我们该怎么祷告？当他被排斥，被误解的时候，一样的他祷告。当他需要上十字架完成神的托付的时候，之前他也去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祷告成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整个生活的一种习惯。我们再看看这一位外邦的使徒保罗，我们看到他在监狱里面祷告，我们看到他跟别人告别的时候就在大庭广众下跪下来祷告，他要行使使命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需要祷告。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可以印证到他总是提到，我祷告的时候为你们感谢神，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而且他常常为信徒流泪祷告。你身为神的儿女，祷告是不是就是你的生活呢？是不是就是你的习惯呢？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二节这样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保罗劝我们要恒切的，不断的，而且要警醒。意思是说呢，当我们过这种祷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检查看看，要有警觉性，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祷告里面就像呼吸一样那么的自然，让它恒切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运作呢？而且他说这种祷告是感恩的祷告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后来他说要为众圣徒祈求。这个就是保罗的对于祷告的劝勉。 他劝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要多方随时随地任何的事情都要跟神有交流。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要为众信徒来祷告，要为别人的需要来代祷。所以当他在劝导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我劝你第一就是很要紧的，要为人为万人恳求，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灵魂。你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，你为我祷告吧？有时候他自己不信，可是呢他却很愿意让信的人来为他祷告。也有一些人他已经信了，可是他觉得他的信心软弱，也会来找你或找某一些他信任的弟兄姐妹，请他们为他祷告。这个是合乎圣经的，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代求，为他们祝谢。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，想到别人的好，我们为他们感谢，我们为他们祝福，而且我们为那些需要神可是不能靠近神的人来为他们祷告。这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常常激励我们要为别人代祷。旧约告诉我们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这样子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站在破口上来为人代祷，这是神的期待。神要找一些人，就是代祷的人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一要紧的，要为万人代求。罗马书第15章30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，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保罗不但为人祷告，代人祷告，而且求人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开救恩的这样的一个门，为他祷告让他有口才为神传讲，为他祷告让神的心意可以在他服事的道路上可以顺利。所以保罗他的整个的服事的生命生活，还有他的生平，跟祷告就像夫妻一样，是离不了关系的，非常的密切。因为祷告就是他的生活，我们用一句比较平白的话说，动不动就是要祷告，要离别的时候祷告，有事的时候祷告，监狱里面他可以祷告，因为祷告是他的习惯，祷告是他的负担，祷告也是他的责任。我常听到有人说一句话说，那就只好祷告啦，那就只有祷告啦，这句话是不对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已经很无奈了，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所以到个地步呢，只能祷告。向神祷告，不是在到最后走投无路的那种无奈，而是在一开始还没有做任何的措施之前的最重要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去跟神祷告。我们应该说，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去祷告，也只有祷告可以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当有人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，你为他祷告，你没有办法代替他信，可是你可以为他代求。因为保罗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要为众人为万人祈求。如果有一个人他要做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你为他交心，你劝他，他也不听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因为我们的神有他的办法可以来挽回。如果有一个人你有期待，但是呢不符合你的期待，总是没有办法让你满意，你不是批评他， 你去为他祷告。曾经有人这样子建议，在你没有为他祷告之前，不要去批评他。没有错，我们先表示我们的爱心，这个爱心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为他代求。祷告是我们用我们的权益，而且承认神的权柄跟他的能力。我们没有失望，我们没有灰心，因为凡事都把他告诉神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我们如果是一个不祷告的人，就像一个不复习的人一样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常常祷告的人，就像一个呼吸不正常的人，需要借助各种机器来帮助他呼吸的人一样，是不健康的人。同样的，我们神的儿女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祷告的生活。或许你说，有那么多可以祷告吗？祷告的生活是一种习惯，你很习惯的就会向上面来呈报跟神讲。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多可以讲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为神的国、为神的名、为神的旨意来祷告。你可以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的饶恕祷告，为自己不要进入试探，能够不要面对凶恶来祷告。你可以为所有你得着的来感恩。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主祷文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吗？我不相信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跟神说，因为至少最要紧的，我们可以为人代求，为别人需要祷告。